好，在开始我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翻到今天我们这个下午堂的读经还有背经的地方哈，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大家坐着就可以了。我们齐声把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加拉太书第四章来第一节一二三，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于我们在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阿门。好，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来把它朗读三遍，或者可以背诵来把它背三遍来。哎，加拉太书四章六七节一二三，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书四章六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书四章六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阿们。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弟兄姐妹们，纵然是神的女儿，这边讲的也是这种福分临到了每一个属神的人，也在这些所有的在座的姐妹当中。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读的读经和背经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大儿子综合征。综合征是不是写错了？有人觉得大学不是大学，大儿子综合征这是我的这个主题。我们会常常讲这个综合症，是吧？其实综合症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种错误的叫法，它叫做综合征。为什么叫综合征呢？经过查了一下哈，这个症呢指的是一种单独的疾病，比如说它有这个比如说多动症什么什么症哈，它这种它指的是一种疾病叫什么什么症，但是出现这个在综合后面加一个症的话，综合征它指的是这个多种症状都同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所以这种呢这种疾病或者叫这种情况呢叫做综合症。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大儿子综合症。什么叫大儿子综合症？可能大家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哈。这个我们要看的是，今天是看一个在基督徒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的一种一个症候群。这个综合征呢换言之叫做症候群啊，症候群叫做大儿子综合症或者大儿子症候群。那之所以叫它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某一种情况呢，跟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综合征一样呢，是有多方面的表现，不是一个表现，是多方面的表现，所以叫综合征。什么叫大儿子综合征？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们要通过一段经文来看这个话题哈。大家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从第十一节到这个最后到三十二节。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我读给大家。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阿们。我们读到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今天我们的着眼点呢是要在这个大儿子身上。我们看这个大儿子，所谓的大儿子综合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您的爱何等的广大，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纵然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我们有时候甚至怀疑，父啊，你是不是爱别人比爱我们更多。父，我们知道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当我们刚刚读到这个比喻，主耶稣亲口所教导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有一些问题是当今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不得不去面对的。主啊，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祈求主圣灵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主啊，亲自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从这个大儿子身上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让我们有一颗领受你话语的心。主啊，不是我们出自人意的，乃是出自主圣灵的话语，就在今天下午，主啊，要进到每一个主啊聆听的人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您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卖了几个关子，我们讲了这个综合症还有综合征的区别。我们讲的是大儿子综合征啊，大儿子综合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把这段经文呢用在说一个罪人悔改对于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对于他来讲是多么的宝贵。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里连续用了三个比喻来讲这样同样一个道理。他先讲了一个道理，是说一个比喻是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他失去其中的一只，然后呢他就把那没有丢失的99只放下，放在一边，然后呢专门为了去寻找那一只羊，他出去奔走，等到他找到了，他就欢喜快乐，邀请他的邻舍都来一起和他欢喜快乐。然后呢耶稣讲了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妇人啊，这一个妇人他有10块钱丢失了其中的一块，然后呢他为了寻找这一块钱，他就费尽的他的周折的，然后呢细细的来找，只等到他找到呢所失落的那一块钱，然后呢等他找了之后，他也是同样的欢喜快乐，而且呢找到了他的邻舍来一起和他欢喜快乐。到了第三个，是一个这三个比喻当中是最长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最而且非常详细最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容易我们常常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浪子，就是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这个父亲呢，他有2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就是这个小儿子呢，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对他爸爸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照着犹太人的习俗呢，他的爸爸会把他的当得的那份财产其实要分给这个小儿子，但是呢不是这个时候，但是不是他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都是在临死之前通过遗嘱告诉他的这个遗产是怎么一个分法。照着一般的规矩来说，这个都是在临死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小儿子他这样讲的话，换句话说他就在讲，父亲，我巴不得你现在已经死了，我巴不得你现在已经死了。 那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看到非常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父亲竟然答应了小儿子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最终呢，让他把他的家也就变卖掉之后呢，去出去等于是去去糟蹋，去浪费了他所有的资财。这是讲到最后呢，等到他悔改回到他父亲身边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接纳了这个小儿子，而且毫无条件的，不是把他当成一个雇工来接待他，而是呢把他当成原原本本，把他当成他的儿子来接纳他。这是我们常常所关注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比喻呢，并不是以小儿子为焦点就结束了。如果我们看的话，从这个第25节开始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焦点已经放到了大儿子还有他的父亲的身上。这个时候呢，当这个大儿子听见他的亲兄弟，就是这个失丧的小儿子，已经悔改了，从远方回到他家里来找到他父亲的时候，他听到了有这个作乐跳舞的声音，因为他们一起都在欢乐，他就问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仆人就告诉他说，是你的兄弟回来了，然后呢，你的爸爸非常高兴他安然无恙的回来，于是他们就开始庆祝，杀了肥牛犊，而且现在都在一起吃喝快乐。听到这个话呢，这个大儿子却表现出一种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一种奇特的一个面孔展现出来，他非常的生气，而且不肯进去。这时候呢，他爸爸来劝他，他于是就对他父亲说了一番话，他说道，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像这个连珠炮一样啪啪啪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他的父亲对他说，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理当欢喜快乐。用原文说，我们必须要欢喜快乐。我们在这个哥哥或者叫这大儿子身上看到一种不寻常的一些状态，我们来给他做一个诊断，做一个诊疗。我们在这时候，这个大儿子得了一种病，叫做大儿子综合症，或者大儿子症候群。我今天想让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大儿子他的这种外在的表现，或者是通过这个事情所表现出来的他内在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让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我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看能不能看到我自己的影子。我知道有很多是姐妹，但是这个时候你来看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他的含义 绝不停留在他是一个男人也好，或者他只是一个长子也好，这样一个他的这个形象里却涵盖了许许多多今天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得救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的一些心态或者一些的这个影子在里面，那我非常有参考价值。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得了一种病叫大儿子综合症，这个综合症我们讲了是综合症，所以他有很多的方面表现出来他的不正常，得病了，得病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对不对？我们看他几个症状，第一个症状是他对于他和他父亲的这个关系的认识上面，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的认识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所有的问题的一个所有的问题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出发点，一个源头。就是呢，他很奇怪的是，你会感到非常奇怪，他是他爸爸的亲儿子，但是呢，他更多的却把他的爸爸当成了他的主人，而他呢，只不过是他爸爸手下的一个雇工或者叫一个奴仆而已。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看到他怎样说了，他在29节，等到他爸爸出来了劝他的时候，他的爸爸好爱他，听到他这个生气不肯进家里去，他的爸爸出来迎接他，然后好来劝他，哎，儿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进去吃喝快乐的，你的弟弟他安然无恙的回来了，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进去。这个时候呢，他却把他积压在心里好多好多年的这样的一种压抑已久的这种不平的心态，梆梆梆梆全通过这一番话讲出来了。你会看到这段话虽然不长，但是呢却多么的 有分量在这种在这个他在他这个这段话里头，他这样二十九他这样说的，他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我们先停在这里。首先他在这里对他的父亲讲话，他是用的是我服侍你这多年，他是对他的父亲是一种完完全全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一种敬畏，不是一种尊敬的心态，因为他用了普通的这种称呼你，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没有人这样 直呼他父亲为你、okay、所以照着当时的这个家规也好习俗也好，他的爸爸可以去责罚这个大儿子，但是他的爸爸没有，他说到我这多年，我这多年服侍你这多年，我服侍你这多年，这个服侍呢照着原来的意思，他是从这个奴隶这个词出来的，他是从这个奴隶做奴隶像奴隶服侍主人一样，从这个意思出来的一个词，他说服侍你这么多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这么多年在你的手下，甚至我们可以说我在你的家里头，在你的下面，我任劳任怨做牛做马，就是伺候你这么多年，他是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你在这里头看不到作为儿子向他爸爸所这个阐述言语的时候表达的出来的这种父子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你看不，你完全看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看到的是一个仆人怎么去评论他主人的这样一个心态，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确确实实是这个老先生的儿子，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把他自己当成他爸爸的儿子，这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这个在跟神的这个关系的认知上面有没有从根本上犯一个错误，有没有一个畸形的这样一个认识。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用这个小儿子比喻了那些悔改归向神的罪人，他是那些真心悔改然后得到神赦免和接纳的罪人。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和这个小儿子一样的经历，可是这边又出现这个大儿子。读过相关的这个资料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其实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用这个大儿子，他所暗指的是那些当时呢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就专门和耶稣作对的这一群人，他们所奉行的这个原则一个至高的方针就是律法主义，以守律法或者叫遵行神的命令来表明他多么的敬虔，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或忽视了或者叫看错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和神的这个关系上面。所以让我们去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和神真正的关系是什么。没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用很多很多种其他的这种关系来作为一个比方，比如说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耶稣也说跟他的门徒说从此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我的朋友。我们和神是朋友，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赐给我们的一种关系，我们和神是朋友。而且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耶稣的教会就像耶稣神的羔羊他的婚宴上面 所要迎娶的那个新妇一样，和他是一种配偶夫妇的关系。而且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神的儿女。那这层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不仅是在新约里，在旧约里面，这个申命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这个时候摩西就讲到了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说得非常明显。而且呢我们在新约里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凡接待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神的儿女。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没有错，在旧约里头他们被拣选，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名分并没有在旧约时代得到一种完完全全的实现和彰显，直到耶稣基督他赐下恩典的这个新约时代，我们的这个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名分才真正的得以实现。刚才我们读了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那这边告诉我们 一个一个真理，那就是在活在律法以下的人和活在如今恩典时代下的人，他们的身份有怎么样的一个区别。刚才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是这样写的，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是神的女儿，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刚才讲了，但是这个大儿子看他父亲的时候，面对他父亲的时候，他第一个在他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观念，就是他仍然是他父亲的奴仆，他的父亲仍然是他的主人，只不过是这样一层关系而已，就是我在做牛做马伺候你。我们看到他在听到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作乐跳舞的声音的时候呢，他是从田里回来，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放在今天我们教会里说的话，他是一个可能是很爱做服侍的人。 OK，他是一个很爱做服侍的人，我们看到他是从田里才回来，时时刻刻在工作，非常勤奋，你很难从他的行为上去挑他什么的不是。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他活这么大仍然称他的亲爸爸为他的主人，他甘愿还要做一个奴隶，要以一个奴隶的心态去思考。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参与服事，包括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去参与的？我们是一种做一个奴仆，这样一个以一个奴仆的眼光和心态去看我们所在的位置，还是真正的是以当家做主的这个家主的这个儿子的身份或者女儿的身份来考虑自己的这个立场的？第一个，所以说是关系上出了问题，就是大儿子把他和爸爸的关系看成主仆的关系，而不是父子的关系，这个出发点就错了，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症状出来。我们看到他这个综合症还有很多的表现，比如我们看下一个，我们会看到一种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惧怕而非爱，是惧怕而非爱。这个大儿子告诉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做的是一个好孩子该做的，他没有，他说，换句话说，他没有敢违背他父亲的命令，所以他始终生活在一种这种对他父亲的一种畏惧的里面，一种惧怕的里面。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总是怕是不是我做错了之后我的爸爸要刑罚我，要惩罚我，所以我还是乖乖的做任何他要我去做的事情，我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心态，就是这种大儿子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惧怕意识非常的强。这个惧怕呢，是由于怕惧怕刑罚，他会想到若不顺着他父亲来，他可能要受罚，所以他活的是一种非常战战兢兢的一个状态，他不是一个非常坦然可以有一个像主人一样的心态，他在活着非常的累。这种人放在今天，就是说这种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是活得非常累的，因为他觉得在教会我不做些什么，我不通过我的表现，我就怕神会惩罚我，我觉得我表现得不好神就不要我了，所以他是一种非常战战兢兢没有平安的生活。并且呢，对于这个犯罪的人，有了过犯的人，比如像这个大儿子他的弟弟，他是怎么看他的弟弟的？这个大儿子呢，他就认为这种人就应该受罚。当他这样的去控告去说他的弟弟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其实他为什么他却遵守他父亲的命令，他没有违背他父亲的，没有敢违背他父亲的命令，他没有像他的弟弟一样开口向他的父亲说你给我分家产，分完之后我要去外面去这样的去任由我 我想花多少就花多少，任由我去这样的去花费。他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心里有这样一个价值观。所以呢，等到发现他弟弟没有遵守像他一样的这样价值观的时候，他就是一种完完全全是一种控告和审判的这样一种姿态。他说他的这个他认为这个弟弟受罚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却发现他这个弟弟却得到了他爸爸的赦免，怎么可能可以得到他爸爸的原谅？所以在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号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的爸爸可以原谅他的弟弟。我们刚才讲了，他因为他不理解什么叫做父子关系，因为他不理解什么叫做父子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神的儿女在神的教会当中服侍，不是带着一种惧怕的心态战战兢兢的度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神的家里服侍应该是一种非常喜乐的服侍，一种很自然的服侍，而不是我们这样勉强的。 OK， 是惧怕而不是来自对他父亲的爱。如果是爱我们的父亲，出自这种爱的话，我们会做得非常的喜乐。然后呢，我们还要看到下一个症状，那就是被动而非主动。他刚才讲了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会看到这个大儿子，他是多么的被动的在做他所有的服事，他始终处在一种被支配的一种状态下，所以他的一切的服事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进行的。所以这种心态我们还在讲，他是一种奴仆的心态。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奴仆的心态，而不是一种儿子的心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跳出来思想，我们如今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是怎么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教会的活动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不得不参加，咬着牙在说不得不参加。到了参加营会的时候，我每次都是在上面拼命的拉人，哎，你怎么不报名啊，赶紧报名吧，哇，好辛苦。所以每次我都很怕就是做这个宣传然后拉人去，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蛮难的。我始终在喊，我在勉强大家做一些大家特别不想做的事情，无论是营会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招募一些那个伯兰提亚一些同工的事，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这种阻力。我有的时候会因为碰到这种情况会让你非常的有一种受挫的感觉，因为你是在硬拉别人来做一件事，你在勉强别人，因为大家不想做。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很多事情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情愿的，出自一个勉强的，那觉得好像这个教会好像就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只是这里的会友，我只是OK 牧师他们准备好了这些节目这些环节我就来参加，您让我做太多了，我觉得没有，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可以 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非常是一种有的时候吧，啊，既然一博每次都这么这个死乞白赖的就这么拉我，就是苦口婆心的这么去拉我，哇，那算了，那还是去吧，哎呀，不得不去参加。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心态。然后还有就是一种我们来聚会的这个事情，谈到聚会，哎，我真是这个感触非良多，就是我总觉得我一直在拉很多弟兄姐妹们说，我说你好久没有聚会了，你该来聚会了。我每次都好像差点再下一个就给你跪下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来。我时间久了，我其实心里会很难过的。我们传道人希望大家能来聚会，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大家的身上我能得到什么。为了我自己做什么，就是看到大家不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担心，我们会时间久了我们甚至会难过，因为很久不来聚会的人就很危险，因为已经聚会停止惯了，就是一种很危险的。所以不要把这个不要认为说我做基督徒我就好了，我不聚会也就不聚会也就罢了，并不是这个弟兄姐妹。所以要时常保持这个警醒，所以这个聚会是不能够停止的，也不要每次非得让我大家生拉硬拽的再来聚会。 这也会看到我们是一种为奴的心态，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非得在后面推着赶着鞭子抽着才能往前走，这是一种很难过让人很难过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头都是主人，是神的儿女，我们聚在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局外人。你看到这个大儿子到最后他听到这个里面有作乐跳舞的声音，他走到了门外却不肯进去。他本来是这个家里的人，是他的弟弟跑丢了，他的弟弟离开了他的爸爸成为了浪子，现在回来了，他始终在这个家里的。你会看到这个时候他却走到了他的家门口却不肯进去，他选择自己留在门外。这是一种一个我们基督徒也要面临的现实，就是我们明明似乎已经参加了聚会，但是呢我们自己却没有把我们自己定位真正定位在这个教会里头，所以做很多事情是不会去负责任，常常觉得这些都是跟我关系不是特别大。我常常是在有的时候在微信里发牢骚，请大家理解我的心态。我发牢骚，我说好在这里允许一博发一个牢骚，有没有记得人记得我之前发过这样一个，我说发一个牢骚，什么牢骚呢？我说那个二楼的餐具啊，就是那个铁盆那些东西，我还特意做了一个顺口溜，你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锅碗瓢盆各归其类，水分擦干保持卫生。我还贴的就是现在当时揉得很皱了，但是我当时想了想，我就把这个纸做得很大贴上去了，因为我发现每一次主日过后那个铁盆呢、啊、都是正面的哈，就是说刚洗完了砰砰砰落的五六个，直接就放回架子上面去，等我打开的时候里面都水汪汪的，都已经哗就倒出水了，每一个都倒这么多水出来。夏天的时候你可想而知那里面有多少的细菌，多么的不卫生。这是一种非常识的行为，弟兄姐妹们。你在自己的家里会，你会把你的餐具这样的刚洗完之后带很多水就正面落在一起直接放回架子上，然后下一周再来用吗？你下次再来的时候里面就臭了都馊了，这是一种非常识的行为，在自己家不会这么去做，弟兄姐妹们，但是在教会可以这么做。这是我，所以我当时我发现我连续很多次我都是聚会结束之后上去还要再把那个铁盆再擦一遍，擦干之后，或者我把它们洗完之后先倒扣着等它自然风干之后再放回去。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也并不是说我在这里来好像真的是我开玩笑，我说发牢骚说啊我做太多了，你们为什么不体谅我这个传道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当我在擦这个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不是说因为我做了很多我很委屈，而是弟兄姐妹是让我看到了这样做的弟兄姐妹的出发点还有的心态，你会看到是一种对教会的事情是有一些漠不关心，是一种局外人的心态，而不是说把这个教会当成他神的家，当成他自己的一个地方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只要做了就好了。好，今天服事表排到我这个小组来做卫生，那我就去做，刷刷刷刷洗完了，好一会儿小组帮忙，好放下我开始走了，等一会儿反正有一波在教会，是不是大概很多人会想，等我发现的时候好多话又每次每周我都上来开始倒一次水又开始擦，让我感心里不好受的是其实是想到了一些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还有这种态度的问题，让我看到的是也联想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我们把教会看成是神的家，我们在这里头真正的是一个主人，是主人的一种心态，而不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仆人是受人支配的，永远是被动的，主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的时候他情愿有的时候他不情愿，但是他不情愿也得做，所以呢有的时候还行，但有的时候呢心里就会不平，有的表现他的工作上面呢，他做的这个工作也会看到的是他并不是尽心尽意要做到最好，只要做了就好了，为什么要追求那么好？这就说明我们的心态有了问题，你会发现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了大儿子综合症。 OK， 我又下一个诊断，大儿子综合症非常的被动而不是主动的来服侍。其他的服侍也是一样，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没有掉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我们的服侍不应该是像奴仆一样的被动的机械的这种服侍，而是呢最好的弟兄姐妹是要我们是 站在神的这个出发点上，是一种自动主发、主动自发的去做每一样的服事。我这两天我们最强调最多的就是东京庆典 ，OK， 东京庆典。但是说实话，弟兄姐妹们，我在站在讲台上，我就是坦诚的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有多少人觉得这个东京庆典我是被迫的，被师母拉的，我不得不去做。我，哎呀，我不想去搞什么那个，不什么搞，为把我拉到童工里，或者是也许哪天被拉到童工，可能我大概不得不做。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我多少感觉到师母这一天是很劳累的。师母她，表现出来的这个，我感觉她非常累，是因为她觉得大概有比较孤单的这种感觉，这种心态，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多数的弟兄姐妹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很远，那是来自牧者的一个意向，但是好像似乎跟我关系并不太大。但是我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去做的话，就算我们做了很多，恐怕等到东京庆典真的是成就了神的荣耀，在东京里面的十月份，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成就在降临到东京这个地方，在东京中央教会彰显的时候，如果看到很多人得救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想想当初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参与。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勉强的做了，最终我看到了这个事情，哇哦，成就的非常的棒。你的心态会到时候会非常难受，是因为你不觉得你真正参与了这场盛宴。但是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侍奉也不永远不会只是牧者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同心，都是以神的心为心。神的心是要赐下他的复兴还有祝福，赐下他的自由给东京这个城市，要释放所有的日本人。所以给这样的一个意向，透过牧者传达这个意向下来，就是要发动所有的这个教会的所有神的儿女，要我们一起来动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以一个儿子的心态，而不是以一个奴仆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服事。每一个服事都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在那个手链上，或者是有一个那个字啊 ，WWJD， 有没有人英语好的人帮我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 ？WWJD， What would 对吧 ？What would Jesus do？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这在作为一个提醒，常常绑在我们手上，绑在我们手上会看到 ，OK， 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他有这样的需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心，好麻烦，我觉得不要去理他好了，不要沾上这样的麻烦，我还忙，我有其他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这几个字的时候，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他提醒我的时候，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去帮他，他会去给他安慰，去给他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照着这个感动去做。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永远你站在神的这个出发点上和他保持同心，同样一颗心智的话，那就我们的喜乐，就我们的服事就变得多么的轻松愉快还有喜乐。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和天父在同一个阵线，和他有同一个出发点，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同一个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翻译非常的妙。那现在日语圣经已经不这么翻了，但是很多的日本基督徒还是非常喜欢原来那个方法，就是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做服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态度和一个状态。 OK， 我们讲了人都是有奴性的哈，人都是有奴性的，必须要承认。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上自习课，大家都知道老师在的时候还有老师不在的时候完全是两种情况。老师在的时候大家都正儿八经在那做功课，至少做一个做功课的样子吧，在那些老师一旦一出去，里面哇开始炸开了锅，一会儿这边讨论女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一会儿 那几个和要好的讨论那个话题，一会儿整个教室就就开锅沸腾起来，非常吵。等到老师进来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老师跟我们讲那句话，说你们这个奴性要不要这么重啊， 你们是奴性太重了。我当时觉得他说的好过分，为什么说我是奴隶，我只不过是你不在的时候讲几句话而已。他就说你们的奴性太重了，为什么非得我拿着鞭子在那么抽你，你才能保持安静？这样的，因为我这样做让你安静是要保证你大家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把你的功课做好，为你们好，为什么非得是我在的时候你们才肯守这个纪律，我一走开完完全全就不守了，拿着鞭子抽你才肯走，这是一种奴仆的心态。我们做侍奉不要这样去做，很辛苦而且很令人难过，不是不得不去做某种服侍，不得不有人拉我，师母拉我去做东西庆典，我不得不去做，对不对？这样的心态很可怜，或者其他的服侍也都是一样的，而是以神的心为心，同心合意的带着喜乐去服侍他。阿们，感谢主。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大儿子综合症的一个症状，就是功利主义的服侍。功利主义的服侍就是说，做某一项服侍总是期待着有一种回报，总是期待的有回报，就是说这个回报是他做侍奉的，做某一件事情的这个原动力，没有这个回报的话恐怕他就做不下去了，这叫做功利主义的服侍。他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儿子第二十九节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这边说这个不孝的儿子回来之后，你竟然连家里那个最肥的牛犊都给宰了。一个牛犊照当时的那种情况来说，差不多全村人都吃饱了，一头牛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家产。但是呢，对于我，你却连一只小小的羊羔都没有给我宰过，都没有赐给我。他觉得他应得，他觉得他应该得到比他这个悔改再回来的这个兄弟应该比他得到的多得多，因为他实在比这个弟弟不知道强多少倍。他自己觉得，我在家里这么听话，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没有主动要你说在你生前你就把你的遗产要给我。他觉得要得到非常的多，但是当他发现他的爸爸在这个时候把牛犊宰了给了他弟弟，然而对于他的爸爸却没有给他这个的时候，他的心态完完全全失衡，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在他心里积压了多年的这种不平不满在这个时候就爆发出来了。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一种功利主义的一种心态来做服侍，我们有没有特别在意来自人的回报，来自人的夸奖，至少是口头上的夸奖或者实际上的回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侍奉就是还是一种被动的侍奉，因为你是仰仗着这些东西你才去侍奉的，会带来很沉重的包袱，而且一旦出现你认为不公不平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服侍就再也很难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呢，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服侍呢，不是不要总去要求来自神的回报，来自人的赏识。其实我们刚才还是说到底，以这种心态服侍的人还是一种奴仆的心态，至少说他是一种雇工的心态，做了一份工然后拿一份钱，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动力。这个大儿子有点像这样的，但是呢，这却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一种心态，非常功利的主义的一种服侍。我们再很快的看下面两点，第一个是后面一个，这种爱宴乐而非喜乐，宴乐而非喜乐，这个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看到大儿子在这里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说有英文翻译说，我在这个和我的朋友开 party， 和我的朋友开 party， 你就没有给我一只羊羔让我和我的朋友欢喜快乐一下闹一下。 你能读到他的想说的话吗？大儿子在告诉他的爸爸一件事情，就是说，老爸，我跟你住了这么多年，其实呢我并不快乐，我真正快乐的时间呢，是和我那些朋友在一起宴乐的时候，跟他们开 party 的时候，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是呢，我跟你同住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快乐，在你那里我找不到我真正内心的喜乐。哇，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爸爸在听到这个儿子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他不会不光是扎心，他心碎了，对不对？他的爸爸这里没有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宴乐，属世的宴乐 是他真正的喜乐，这是一种很可怕或者很可悲的一个事情，而不是属神的喜乐。我们基督徒也会面临这种情况，在教会里总觉得或者是参加教会的活动总觉得是一种被动勉强，得不到很多的喜乐，我还是希望在这个世上得到这个属世的宴乐方面的给的满足。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是一种他甘心乐意，他为神，他如果神是他最大的喜乐的话，他可以甘心情愿的为神做一切的事情。所以他的侍奉绝对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就是说勉强的非常为难的一种侍奉，而是非常情愿的完全的摆上。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有没有把属世的这种宴乐带给我们的满足凌驾在属神的喜乐之上，让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看最后一个，那就是大儿子，他这个大儿子综合症的最后一个，就是无视已经得到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不知感恩，不知感恩。他一连串的这个话语就是朝着他爸爸叭叭叭叭连发过去，说这么多年来我做牛做马服侍你，你说什么你说一不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没有给过我一只小山羊羔，让我宰了和我的朋友一同吃喝快乐。然后呢，你这个儿子呢，不争气的儿子，他还没有叫他说这是我的兄弟怎么样，他说你这个儿子。从他话语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自己身份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偏差。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臣，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牛犊。这个时候他爸爸就说了一句话，他爸爸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爸爸告诉他说，你为什么总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一样，为什么总是一种这样的心态。大家都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当中，或者照他们这个习俗当中，分家产的时候，长子是要得到双份的，对不对？如果他的爸爸有三份家产 ，OK， 我们把它三等分。其实这个大儿子就是这个在抱怨的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其中的三分之二，得到三分之二。他的这个弟弟就这个浪子，其实当时得到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已。他把这个三分之一给糟蹋了，其实是很多钱，因为他的爸爸非常有钱。但是呢，这个做哥哥的他比他弟弟多得到了一倍，就是他得到了三分之二。他的这个家产不会因为他弟弟的浪费而发生任何的变化，其实他会继承他的爸爸的一个很丰厚的一笔遗产。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他自己所有的有多少，他在这里始终心里是一种抱怨，觉得非常不公平，为什么你把这么好的这个牛犊宰了可以给这个你的这个小儿子，而没有给我什么。他没有看到的是他的爸爸把这个多数的这个家产其实已经为他保留着，已经分好了，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也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很多的去数算神的恩典，还是常常我们会看到，哇，那个人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多的很好的，比如说恩赐啊，比如说让他在教会当中做那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给我，为什么他总是赢得那么多别人的称赞而不是我。我们总是会看到别人得到了什么，而没有看到父神他并不偏爱人，他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而且他要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要在一种非常特殊的非我们就不能去实现的这样一个道路上去一个方式来实现。所以他爱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给我们都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而不是常常去羡慕或嫉妒别人 ，OK， 不是这样的。而且呢，常常向着我们的神，也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总结出来就是，大儿子得病了，得了一种病叫做大儿子综合症。弟兄姐妹们，或许你是个姐妹，但是你有可能也得这个大儿子综合症，跟那个性别没有关系。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历了作为小儿子这个浪子回头一般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过去我们是失丧的，如今我们被神寻回， 过去我们瞎眼，如今我们得以看见，这是一种归向神的一个灵魂得救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浪子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看到的是，常常我们忽视的这个大儿子，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已经不是刚刚得救的人，在我们后面有别的人得救，有别的人进到教会来，我们已经在教会有一段时间，或许我们的这个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和这个大儿子非常的相像，我们就要警惕的是，作为大儿子不是怎么说，不是就在那里安然无恙什么都不用去想，而是呢更有可能是需要向神去悔改的。小儿子单纯的向神悔改，他意识到自己的罪，但是大儿子这个罪却是一种不容易被发现的罪。他的这个大儿子综合征，这个征呢，他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他是一种医生一检查出来才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不是那种外在的。比如外在的东西，我们说呕吐啦，或者是这种哪里出血的这种叫症状，但是这个征呢，叫体征呢，它是一种内在的，平时不表露出来的，直到医生用听诊器其他的仪器一检查出来，哦，你这个地方不对，这叫做综合征。这个大儿子容易得这种他的这个问题或者他这个病症呢，常常是不容易被察觉到。所以今天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分享给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思想，我从这个大儿子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在神的家中，我的心态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明明是神的儿女，是否有的时候我却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奴仆一样去看待，被别人拉着拽着做很多很多我不情愿的事情，我好像不得不做某种事情。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而是呢要学会常常感恩，知道我们的父神爱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乐意看到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能够以他的心为心，和他一同来服侍，和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做成神的功。阿们。感谢主，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啊，我们透过浪子回头里面大儿子这个哥哥的他的事例，让我们看到父神，我们常常有亏欠你，常常在心态上面我们没有摆正，没有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主啊，我们常常亏欠你的荣耀，愿主你来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您的家中来服侍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仅要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这样的勤勉，常常的遵行你的命令，主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出发点，从我们的态度上，我们要摆正自己。父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应该是以这个为出发点，主啊，常常带着喜乐来甘心乐意的服侍你，而不是出自勉强，而不是以这个奴仆的或者一个雇工的心态来衡量这些事情。父，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恩典继续的与每一个你的儿女同在，让我们在今后教会的侍奉当中更加的能够明白我们的位分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感谢主赐下服侍的喜乐给每一个在你眼前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